生命，一个奇妙的存在，从何而来，归向何处？有人说，当你生病时，才会珍惜健康。生命奥秘，为您揭开 DNA 遗传之路，讲述基因的故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小凤密电网络电台为您精心制作的生命奥秘，我是小凤。好，首先我们还是把严牧师请到我们节目当中。严牧师您好。
小凤你好，听众朋友们你好。
好，欢迎你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讲了有一种现象哈，严牧师你看，比如说哎呀啊，先生或者太太两个人的关系呢非常好哈，非常的相爱。那我们知道呢，这个生命呢基本上不可能说，哎呀，这两个人，你知道这个两个人山盟海誓的时候说，哎呀，我们虽然不能同年同日同月生，但愿我们同年同月同日死。那就说明两个人愿意生生死死的在一起。那有的时候呢，如果年纪大点嘛也罢了哈，什么八九十岁啦，甚至七八十岁的人，那么一方过世了，那另一方呢虽然悲痛呢也只好这么忍耐了。有些比方说相对年轻一点的啊，六十几岁啊，五十几岁啊等等哈，那他们一方过世以后呢，哎，他就特别的舍不得这个难舍难分的先生或者太太。那这时候呢其实就出现一个现象哈，我们知道现在基因工程里边有一个很大的工程，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说外行话，就是比方说复制人哈。那我想，哎呦，要是再有一个这个先生一样的，或者再有一个太太出来，哎呀，那多好啊。那这就说明当然这个相爱的心情我们都非常理解。那如果说到这个复制人，能不能从复制人，比方说，那这个当然他的动机肯定就是我想要我的先生出来了。那我相信在复制人的这个课题当中呢，有很多人的各种各样的动机都不同哈，就是他目的是什么，能不能从这方面给我们讲一讲哈。嗯，
好，我们今天就提到这个复制哈，复制人的事情。
嗯，
那复制在这个技术上来讲，就是克隆啊。我相信我们大家也常常听到克隆，
对，大家一听提克隆就特熟了哈。
克隆的英文就是 clone 哈、
，clone，C-O-O-N-E 哈、它其实等于从那个音译出来的。
对，它的克隆就是从那个英文的那个 clone 出来。那事实上
那我不知道，可能还以为说我刻出一个来
那就是复制哈、
复制，
我们用中文来翻译的话就是复制。那这里就进入到很严肃的问题。
嗯，听听它有多严肃。
就是说人可以复制人吗？
嗯，人可以复制人吗？
人可以复制人吗？那之所以会这样想，因为我刚才听了那个小凤，她也提到比方说有先生的或太太有一半去世，那他们很舍不得，所以他们希望能够再复制一个先生或太太出来。那也有的是比方说你可能你的亲人今天遇上这个空难你飞机的这个灾难，或者是车祸等等那你
听着都挺惨的哈，都非常悲痛的事情。
人突然就失去了。
对对对。
那理论上你可以取 DNA 出来。
嗯。
那你 DNA 出来你就要复制。复制这个亲人。
嗯。
将来可以就是和你可以再继续相处下去。那这个问题就是说会这么想，是因为人已经是可以复制羊。就我们大家也常这个看包装杂志，或许或多或少知道一个叫做陶粒羊就是复制这种克隆出来的羊。那既然可以复制这个羊出来的话这些种种的技术累积起来这些我们所学习到的，那应该是可以复制人。在生物的范围里面，人真的是有生物的这些里面的成分在里面，不是没有。那我们先讲这种生物的这些部分。那就人可以复制羊的话，那很多人 特别在做这些基因工程的人，他们就想说，那当然是可以复制人嘛。那这些技术人员，他们就想说，那既然是可以复制羊的，那当然可以复制人嘛。那有人赞成这个说法啊，因为复制人科技如果真的是成功的，也不过和目前已相当普及的人工受孕试管婴儿一样。
嗯，
你从某一个层面来看，
嗯，
那确实是一样啊，对不对？好，那么他自己继续说啊，这些人他继续说他的论点，他说只不过是神用神所允许人来用的科技，提供一个生养众多的另一种方式，或者用科学的技术加以协助而已，这是赞成用做复制人的这一群人的这一些这个学说也好，或者说他们的主张也好，因为他们是说人不过是一个管家而已，人也是在神的允许的范围之内来做事情而已，不管怎么样，人还是知道神乃是唯一的创造者，那另外有一部分的人的反对呢，他反对什么？因为他反对是说人都是神所造特异的个体，就独特的个体，就像我们英文讲 unique， 我们很喜欢讲说这个人很 unique 就是很特殊的一个。那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一个，
都不一样的
独立特异的一个个体，如果我们可以从这个基因工程方面产生一个完全和你相同的你，那这个特性是不是就不存在了？
对啊。
如果我们讲一个很实际的事情，我们翻开圣经，神对你说，那这个你到底是哪一个你？
好问题，
对不对？那这个就是牵涉到不只是伦理的问题，我想牵涉到真理的问题了，对不对？这个神对你说，说实在也没什么意义的。
就是大家千篇一律了。
对，千篇一律，我是不敢说啊，因为从这个基因工程上来讲，我们只能讲到生物层面的。因为人的思想，人的理解力或者灵性等等是从神而来的，这个我就不敢讲了。是不是你做出来的有不同的灵性、不同的理解力？这个我也不知道。
那您这专家都不知道，我就更不知道了。
那我倒是想到机器人的事。机器人可以是一模一样的。那机器人的话，或许我现在突然想到，现在机器人的这个发展是很进步，而且很快，而且范围是很广，机器人可以做很多事情，包括最原始的是制造业，他们用机器人，比方说汽车制造业，那汽车制造业它可以用机器人去再磨一点叫电焊，我们讲电焊它把那个钢板合起来电焊，它可以很精准的电焊，然后再装这个比方说灯装这个零件装，它可以很精准的做锁螺丝钉，它一个很精准每一个机器人你可以把它就是用程式把它写出来说，你只把这个螺丝钉拧到某一个力度就停了，它可以很精准的做。所以人有说我可以开一个厂，汽车制造厂或任何东西制造厂，我可以不使用电灯的，因为机器人机器人不需要看啊，
对啊，
这倒不是很省电吗？
是的，
很省电吗？他也不会
程序去走就算了，
对，他也不会跟你这个变 辩解什么心智的问题啊，修假的问题，
还省心力呢。
对，他也不会生病，
省脑子。
哦，他可能会坏掉，你要修理一下，
还省医疗费。
对，他也不会请病假，他也
不用吃饭，
他也不会闹情绪，
也不用睡觉。
哎，哇！我是突然想到这个话，或许我在想
啊，
或许这个会减轻一些人对要复制人的这种兴趣啊，我是这样想。
嗯，那他跟你没关系哈。
但更何况。你复制人出来了，我很不客气的讲，你不聪明的人复制出来也是不聪明，因为你基因就是完完全全的、有缺陷的基因，就复制出
有缺陷的
基因
啊，就是
他没有机会修补。
嗯，
我们前面也提过，你经过两性生殖的时候，好，有可能一对是好的，另外就是坏的，那好的会。
嗯，
取代那个坏的，
好、
就像你各自拿楼梯来啊，有的楼梯可能这个脚踏的地方有一次破损了，那它可以修复、如果你不是经过男的女的这种两性生殖，你用复制过来的话，你这楼梯那个踏板坏了，你复制出来那个踏板也是坏的。
嗯，
好、
你这个人为的和这个上帝虽然造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
对，
嗯，
对，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还是在专注在那种动机上，啊，就像说，你有个亲人就突然间去世，然后你就很不舍得，那你就做一个，从他身上拿出他的细胞出来，做一个复制的人，我们现在假设，假设你复制的人，你做成以后，那神的灵啊，神的这所示的这些形象都。加到你身上，假设是这样啊，这一方我们不能讲，因为我们也不是神，我们是属灵方面，我们是可以在物质上做这些事情。
好，
那你复制出来这个人，很显然的也是要从这个母腹里面出来，或者你不要从母腹出来，你在一个。
哦，复制这个人，你要从母腹中出来，
或者你不要从母腹出来，就是说你制造一个环境
啊，
里面你可以调各种。
您刚才说的复制的概念，就是他也要成为一个胚胎这样。
他从胚胎开始啊，
啊，
不是一复制出来就是
啊，对对，我
就是你这个人就跑出来，
我们以为一出来了就是一个
不是，
哇，小凤，我复制一小凤，完了出来就蹦出一个活蹦乱跳像我一样的
小
凤，
我用现在
啊。
年纪啊，对不起啊，我提到年纪 现在
年
纪，
别说我年纪哈、我保密。
没有，我只是说年纪。我说现在年纪的小凤的那个细胞拿出来，就我们上过的提过好几个这个基因工程的的这些方式，你就把它复制出可以复制再复制下去的细胞，那你就慢慢长成一个人。你不要忘记，你如果你现在你的亲人是20岁去世的话，你要看到同样你现在20岁的这个人，他经过20年了、
对、
他要成长 对不对、那更何况如果说你失去的这个太太或先生是他已经60岁了，
哇，
你能够等到60年吗？
就是这个胚胎出来以后，我们再去让它一点点
长大，它要长啊。
哇，这个挺有，我觉得这个挺那个样子的感觉哈、
这个很有意思啊。
去弄出一特别小的小孩，你说他是到你儿子呢，还是你将来那个丈夫哈？
这就是我们也曾经啊，前几天有人也问我、提到这个重生的事，重生一样啊，重生是从。上帝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决心信主，可能我们的生命是幼小了，也是要成长的。
对呀、
也是要一样一样长，因为我们今天能够长到我现在这个样子，可能我现在15岁，可能我现在40岁，可能我现在80岁，那个生命也是要这样再慢慢慢慢成长出来。
对对对对对，
这大概是同样的概念。所以你复制出来。的这个人呢，你要想一想，就是说，你要经过一段时间，所以我刚突然就想到那个，如果说你另外一半是80岁走了，你想很不舍得，你要，把他再造一个像80岁的这个你的老伴出来的话， 那你是不是要等八十年？你能够等吗？
就是，哎，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哈，比如说复制出来的这个人啊，他的身体的内脏是从一个小是个小孩呢，还是他就是这个八十岁的这个不是八十岁的心脏，还是一岁的心脏啊？这个就是
没有，我们可以从理论上来讲，因为现在还没有做，
还没有复制人啊。对，
从理论上来讲，
小凤还没被复制出来呢。
就说你拿出来的细胞
啊，
拿出来细胞，哦，也许不是那么坏，但是肯定不是
我不坏，我很好。
不是，肯定不是你刚开始在母腹里面怀胎的时候那个细胞那么好。
嗯，
我们可以这样想象。
是是是啊。
啊，很早的。这一些我们
哎，那不会生出一小凤成一个痴呆儿什么之类的吧？智障者等了半天，等了一个智障者，有这种可能吗？
照理论来讲，应该是不会，因为因为现在小凤也不是智障者嘛，所以
啊，所以他复制出来的时候呢，换句话说就是跟我这人一样，但是呢，他可能就是比我这个人的各个方面的功能啊会减弱一些，是这个概念哈。
应该是会减弱，因为我们前几期也提到，
那算了，我不要复制小凤了。
如果我们不会有一种好像亏损哈
啊
好的话，我们人是长生不老的
啊。真的哈，对对 对,
对，
我们肯定会
开始就谈到这个问题。
对，我们开始就谈到这个问题，哇，这就连上了，我正好复习复习哈。
对，人如果是没有犯罪，一开始没犯罪的话。你这个细胞一直生存下来，复制下来，复制，你理论上你复制每次一模一样的一直复制出来，人是长生不老啊，
对，
那你就是经过一次复制，哎，可能某个地方又坏掉了，你再复制一次，哎，
真是的，
又某个地方坏掉，那我们知道细胞的复制是很频繁的哦，不是说几年来一次，不是哦，我们身上就是。天天就有不同的细胞在这个新陈代谢，
你想说是新陈代谢，
新陈代谢
在没有停止的，
对，没有停，就是老的细胞会逝去，然后它分裂新的细胞出来，对不对？我常喜欢讲一下我们的头发，我们指甲，我们不是常要剪它吗？
对，
它为什么会长？
哎，我们特烦的指甲老长，
它为什么会长？会这样长？它就是
就是因为细胞在不断的
在分裂嘛，
对对对，
所以从这个观点来看的话。你人来复制人哈，我们是想那个动机的问题，虽然技术上是可以达到，然后加上最近哈，最近这几年好像机器人的这个发展是很兴旺哈，而且技术也越来越先进，好，那我是猜想这个人造人的这个概念哈，或许没有像十几年前那么强烈，我的概念的意思是说，如果我的兄弟是二十岁，碰到什么灾难走了，那我很希望他留下来，对不对？
对。
那我要二十岁的这个兄弟，我要等二十年啊，他要长啊，
他要慢慢长大哈。
那他长大，他长到二十岁，那我可能就。跟四十五岁，实在讲也没什么意义，你知道吗？
对对对对对啊！
那另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你这个复制人，我刚刚有提到，你复制人，你在复制的这个整个的过程的当中哦，你没有那种修复的机会。
复制人是没有修复的机会，
没有修复。就像那个陶丽羊哈，我们刚刚的羊那个。我这里有一个资料啊，他是说在这个陶丽羊在根据那个芝加哥一个报纸哈，因为陶丽羊是在那个附近那个区域的附近里面研究出来的，这有一个报纸在2003年的时候2月20日有一个报道，当时陶丽羊还没有死，但是陶丽羊有患一个进展性的肺病，关节炎和其他早期的衰老症，所以意思说，你不健康的复制出来，就是就会走不健康的路，就一直一点一点的衰老下去，
好，陶，这个陶丽阳后来是死了哈。
他死了，对。
嗯，我忘记他死的原因是什么来着？
哦，当然是衰老病啊，各种样的死嘛。
啊，
对，哦，不过呢，哦，不过我们也不要随便就把这个科技哈、啊、的这些发展，我们就把它的贡献抹灭掉哈、啊，因为随着陶丽阳的诞生哈、啊，好、啊，那反正促使我们能够深入思考生命的价值。
嗯，
好、
啊，这个怎么解释？
那生命的价值要思考生命的价值和科技发展的交集点在哪里？
嗯，哎，这个我倒觉得是我们值得深思的哈，因为我们很容易，要不然就说，哇，这个坚决反对，所以我们就否定这个科技的这样研究跟发展他们的价值。那要不然我们就是，反正我们容易走两个极端哈。您能给我们再深入的去说说这个吗？嗯，
对，这就好像我就想起我当时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哦，还在拿学位在学习的时候。我们那个学校是在做人工心脏、
嗯、
有一个组有一个小组，就我们那个系是在做人工心脏、
嗯
啊、当时人工心脏是做出来的、
嗯
哦、那做出来以后呢，在有一天呢，他就把这个人工心脏装在一个病人的身上、
嗯、
这个他的定义就是说，你这病人随时会死在这个手术台上、
哦、
是因为心脏病的缘故、
嗯嗯嗯、
所以他心脏必须拿掉、
嗯、
可是你心脏拿掉那怎么办呢？我们就那个时候那个小组就把人工心脏装到他身上了、
嗯、就给他换一个哈、嗯
哎、装上去以后，我记得每天晚上、
嗯
啊、就会开记者会，在学校医院开记者会、哦，因为那是第一个，等于说全世界第一个的、
哦、第一个换人工心脏的人、嗯、
那么呢换上去以后呢，这每一天晚上都要召开记者会、
嗯、
那召开记者会下面就是有三个族群的人，
三个族群的人，
三个族群就轮流会发问那个、
哦、
这主要的那个手术小组、
哦、
请他回答、
嗯、
一个族群就是这个社会工作者的族群、
嗯
啊、你到医院去就
很，所以从社会学的角度去问，
很多社会工作者会来问你、
嗯、对对对，
问你说那你这个亲人的病如果不好了以后，或者就是这样子很稳很稳定，但是就是这样的时候那你怎么处理、啊、那个是社会工作者、
嗯
啊、会来问你问题，你有时候会被他问得很烦，
嗯、
哦，这是社会工作者。另外一组的人就是工程组的人，
嗯，
就是我刚刚提到，哦，就是呢有这个人工心脏嘛，
嗯，
那工程组里面包括工程技术人员跟医生嘛，哈、哦
嗯，
因为这个医生跟这个工程师要联合起来来才能做出这个心脏嘛，哈、哦
嗯。
那另外一组人就是。宗教的人士、
哦
哦、那就是三组人。那我们先讲宗教人士的这一组人，他们就问、哦、就是一个老问题，如果神要这个人今天晚上几点钟就走了、
嗯、
你把他换一个心脏上去、
嗯、
那你是不是在扮演上帝的角色？
嗯，好问题。
你是不是取代了上帝在做这个事情？
嗯 嗯, 嗯。
好，这是这个宗教人士的那一组。
宗教人士问的哈，还有另外一组呢？
工程跟医生那一组，
嗯，
他们当然也要答辩这个问题。
嗯，
他说他们的任务就是一个，就是延长人的生命。
嗯，
他不考虑别的。
嗯，
医生他的任务。他就是要尽量维持你的生命，而且帮助你改善那个生活品质，你的身体的品质，
嗯，生命状态，
生命品质，
嗯，
他改变，要加强或改善你的那个 生命品质。
嗯，
另外一组人不是讲了社会工作者吗？
嗯，
他们认为说，本来这个人是应该走了，
嗯，
你把他留下来，
嗯，
增加很多社会成本。
嗯，
你想想也有道理。对，
是
你各种保险啊，什么都进来，各种资源进来，嗯，你看起来很不错，
嗯，
有很多资源进来，可是资源是从别人身上拿来的，
嗯，
就是社会嘛，整个社会。所以我当时，哎，啊，我当时也是一愣，你知道，我想，嗯，哎呀，对哦，怎么可以？
本来挺高兴的哈，啊，本来说哇，
对呀，
啊，
我们想说人工心脏装进去，这个是
挺好的，
是一种技术上的突破嘛，
哈，嗯嗯，
那可以开可以救人嘛，哈，
嗯，
那为什么不好？
嗯，
啊，所以我就回到教会的查经班呐，啊，
嗯，
在这个团体里面就讨论这个事情。那我记得有一个老弟兄跟我讲一件事，嗯，他分享一件事，分享什么事呢？他说在二次大战之前，哦，可能在一次大战二次大战那附近的时候，
嗯，
那个 penicillin 那个抗生素还没有发明，
嗯，
所以这很容易因着受伤就去世，
啊，
或者因为你就是胃炎啊，胃炎的感染啊，肺炎感染就去世，
嗯嗯，
人很容易二三十岁就去世了，
是，
可是随着抗生素 的发现，
嗯，
哦，以后人开始使用抗生素，
嗯，
那现在人的寿命不是都延长吗？大家都很高兴，
对对对，
啊，医药卫生的很进步，嗯，所以人的平均寿命都延长了，延长了。
对，对，
请问那这个是不是在扮演上帝的角色？
是，哇，这是好问题哈！我在想着以后要不要再吃抗生素。
好，啊，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这种生命价值和科技发展的这种平衡点。交集点在哪里？我想就在这里，看你怎么去判断这个事情。所以摆在我们面前的其实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其实我们天天都在做选择。那特别我们今天是聚焦在这个伦理层面，哦，那人的价值，刚才讲到人的价值就牵涉到上帝。上帝造我们的价值，啊，那与科技的这个技术，啊，就是我们刚刚说讲了，啊，DNA 技术啊，什么人工心脏这些，那你怎么去取那个平衡点？
那听到这些我就想到，一个词儿哈，首先一个词儿叫听天由命。那这个听起来呢就比较的无奈跟被动哈，好像说哎呀听天由命吧哈。但是从一个基督徒的角度讲呢，我们是不被动的顺从于上天给我们的生命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多长就是多长，那我们不要自己去强求啊这个东西哈。所以很多时候其实人在做这些东西，因为我们这期节目啊，严牧师我想给我们讲的就是这个动机的问题，我为什么要去复制，那复制的原因呢当然多种多样了，最重要我们是想刚才讲到我们要延长我自己的生命，而这种所谓的延长或者是保证我们生命品质呢是用我们自己的能力。所以刚才一再强调一个严牧师，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就是我们扮演上帝的角色，那当我们扮演上帝的角色的时候，那就表达的是我成为我生命的主权的主宰者了，而不是把它让上帝来主宰我们，对，是这个概念哈。
对，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些决定或者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刚才你有提到一个听天由命的这个、
嗯、
这个概念，这种说法，
嗯，
听天由命是很被动的，
对，非常无奈哈，
就好像说我们、嗯从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说好像命运注定，
对 对,
对，
命宿命论有点，
对，好像是命运注定、
嗯、
听天由命嘛、
嗯
哦、可是我们从上帝的眼光跟心意来讲、
嗯、
上帝不断的在更新我们，我们也不断在跟上帝在交流、哦、所以我们尽管把我们所要的告诉上帝，就是我们的祷告、
嗯
但是主权在上帝、
嗯、
所以命运或者说我们生命不是不能改的、
嗯、
但在神允许的范围里面改的、啊、
是是、哦、
听天由命是完全我都不去思考，反正就这个样子。
嗯，
可是我们可以、哦、把我们觉得很有建设性的、
嗯、
或从上帝那里来的感动我们的，我们就可以祷告、
嗯、
告诉上帝，那在上帝的允许范围内他会让我们做。我也相信像这些 DNA 的科技什么等等都是上帝允许的范围、
嗯、
但是问题是、
嗯、
我们要顺服在他的里面、
嗯、
刚才说我们是不是在取代神的角色、
嗯、
后来我思考很久，如果上帝没有允许的话，那你再发明出各种的科技出来，你人还是会走的。
嗯，是这样的，
是不是？
所以我就想到就是啊，我们呢所谓说有句话叫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是
换句话说就是我们要负我们自己的那部分责任，因为毕竟上帝他给了我们自由的意志，让我们自己有思想的能力哈，我们努力去做我们应该能够做的，但剩下的部分呢我们其实把生命的主权呢还是要交给神。那严牧师刚才讲到呢，这件事我究竟应该做应不应该做，我应该做的把握在什么样的尺度，其实我们应该去祷告神，从神那儿真正得到这样的智慧，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正确的应用现在的这种基因工程等等科技上面的东西哈。
是的，
嗯，好，我们非常感谢严牧师，我们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再见。
生命的河，喜悦的河，缓缓地流进我。缓缓地